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您好，非常欢迎您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黄雅阁，黄就是草头黄，雅是文雅的雅，阁是人格的格。我的本科呢是学电机工程的，到硕士的时候呢是修习电脑学，在1982年有机会到美国进修，专攻机器人学这一门。1987年以后呢就进入到美国国家太空总署詹森太空中心服务，在15年的时间在太空总署服务里面成立了8间机器人的研究室，也领导将近有40位的科学家工程师一同来研究太空机器人各方面的工程。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与大家一同来分享基督教与科学。究竟基督教与科学是不是有冲突呢？是不是人类的科学发展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对无知的渐渐越来越了解以后，就不需要宗教，就不需要相信神呢？在中国，我们一向所受到的教育都认为说，当人类的知识越来越开发的时候，人就不需要神，那些信神的都是那些知识水平比较低落的，或者是比较年纪大的人，不太有知识的人，所以才会去相信神。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子呢？那由我自己在过去的一些经验以及我所受的一些训练，我愿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究竟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首先我想与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在少年的时候对科学非常的向往，所以就一直从大学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呢，就一直在科学尤其是在电机的领域里面做研究与发展。那后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到太空中心，然后从事太空机器人的研究与发展，也支持相当多在太空科学方面的计划，包括太空梭的计划，包括国际太空站的计划，也包括哈勃太空望远镜维修维护各方面的计划。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经常有太空人在我们的研究室里面做训练，然后将来在做任务的时候呢，他们所训练好的这些技能呢就能够直接的应用在太空里面。那另外一方面跟大家所提到的，因为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一直的很深的在我心中， 我们从来并没有觉得说在基督教的信仰与科学有什么冲突。我自己在1997年时候开始就觉得有这样子的需要，在圣经上面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你们能够也在教会当中有更多的服事，所以从1997年开始就到达拉斯神学院进修，到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拿到学位。也很感谢神，在2001年的时候神呼召我，让我放下过去这20多年作为工程师科学家的这个工作，放下这些工作来全时间的来侍奉他，牧养教会。所以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呢，我是全时间的传道人，跟各位传道同工也一样。所以我在这双方面，一方面在科学的领域方面，一方面在基督教服事的领域上面，有两边同时的经历。同时呢，除了第一个博士是在太空机器人机器人学方面的研究所得到的博士，再得到第二个博士呢是在神学领域里面的。所以我博士论文呢是就是护教学，如何从太空从宇宙精密的条子来看在护教与布道上面的应用。从这两方面的训练，我希望与大家传道同工能够一起来分享，究竟基督教与科学是不是有冲突呢？是不是像这世界上有一些科学家他们说基督教与科学是不相容的，或者是不是像有一些基督教基督徒说科学每天都在变，所以科学不可靠，不应该相信，我们所应该相信的是基督教里面的教导，究竟这两者是不是有冲突呢？如果我用做个最简单的结论，我自己的经历实际上是并没有任何的冲突。所以希望说我们借着这样子的课程来与各位传道同工，我们一起来研讨基督教的教导与科学究竟融合呢，互补呢，还是有冲突呢？如果有冲突的话，究竟如何来解决？若是有冲突，它冲突的本源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在这24讲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从圣经从科学两方面来看，我们相信这自然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给我们的一般启示，圣经是神所给我们的特殊启示，那圣经是神的启示，自然也是神的启示。既然都是神的启示话，这两者不应该会有任何的冲突。如果会有冲突，让我来研究一下究竟这冲突它的起源在什么地方。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2008年的一些经历。2008年我们知道中国的神舟7号载人航天飞行非常的成功，三位宇航员从太空里面所传回来的影像，当作太空行走，非常让中国人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同时就在2008年9月24日在新华网上面就有一段评论，写得非常的中肯。他说道，成功飞天后宇航员出舱活动定于第二天的下午4:30进行。这项载人航天的工程呢，全国有100多个科研的院所跟3000多位专家单位跟数十万人直接的参与，不仅举国瞩目，全世界都投来关注的目光。科学是人的科学， 飞天是人的飞天，把天问变为问天是人类巨大的进步。天问是人类对上天未知本能反应，问天是我们对太空的科学探索，对宇宙景仰的向往。能够在天空用脚步问天，是真正问天的里程碑。下面这段非常有意思，他说，对于宇宙，我们应有一种敬畏感，天问就含有敬畏的之意，问天更离不开敬畏之心，有敬畏才会尊重科学而不蛮干。敬畏就是我渺小，他伟大。人类已经意识到，无论对自然、对环境，或者对地球、对宇宙，怀有敬畏感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报章杂志都用神七问天作为标题，问天是天问这句话的反过来。那问天呢，在天问篇里面有讲到说，请问在远古开始的时候，谁能够将这个状态能够传游导引呢？天地尚未成型的时候，从哪里能够产生呢？明暗不分而混沌一片的时候，谁能够探究那根本的原因呢？那迷迷蒙蒙这种现象怎么能够识别将它认清呢？这是在屈原的《天问》篇里面所写下来的，非常有意思。同时呢，我就联想到将近在40年前，在1968年的时候，也有一些类似的在美国问天的一些历史和当初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接下来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当初从月球所输出来的一个广播。我们知道在神七在宇航员能够出舱行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类似的，在1968年，在美国阿波罗第八号太空计划，就是差不多40年前啊，在那次呢，太空舱已经离开了地球的轨道。啊，不单单离开了地球的轨道，而且是第一次进入到在地球以外的一个星体，进入到那个轨道，那是什么呢？就是月球。而那次任务也很有意思，是在1968年，差不多是12月24号前后，大概出发是12月21号吧，回来差不多12月27号、28号，所以前后差不多是八九天的任务。当中呢，就经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在阿波罗第八号的太空舱进入到月球的轨道，在月球的轨道上面运行，这也是第一次人类离开地球的轨道，进入到月球的轨道，不单单进入到月球的轨道，而且进入到月球的背面。你们知道月球永远是有一面是向着地球的，所以月球的背面呢，从来都没有人看到过。当这太空舱进入到月球的背面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呢，它就与地球的通信，无线电的通信就中断了，所以当初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紧张，从月球的另外一边背面呢，转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重新连接上通信呢？这太空船是不是能够从月球的轨道上面重新再回到地球呢？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而太空总署就将在12月24号那天晚上 有个非常重要的广播，就是将月球上面实况的摄像呢直接传播回地球上来。这是在所有电视广播历史当中第一次从月球上面的广播，也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观看的人最多的一次的广播。在那次阿波罗第八号所得到的一个影像，看到地球冉冉的上升，在背景里面是蓝色的，悬挂在空中，然后呢前景呢是一片黄土的月球。这张照片是在 Internet 网站上面呢被下载最多啊，有史以来记录当中下载最多的一张图片。我们刚提到说12月24日那天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广播，在广播当中他们说了什么呢？接下来我让大家来听一下当初那时候的现况的转播。刚刚所听到的就是阿波罗第八号的太空人在月球上面对地球上面的广播。他们开始说了这段话，他说在地球上面的每一位，在阿波罗第八号的太空人，我们对大家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大家在地球上面就听到说哦，如果在先从月球上面来的广播一定是非常重要的科学的信息嘛。然后三位太空人呢就开始念他们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着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接下去另外一位太空人就接口说，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集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接下来他们太空人继续说，他们说从阿波罗第八号宇航员播送，我们将结束今晚的广播，愿您晚安，祝您好运，有一个快乐的圣诞，愿上帝保佑你，在那美好地球上所有的你们。我们相信大家都很难否认，美国在世界上是科学上面发展最先进的国家。在1968年，他们已经将人类送到月球的轨道上面。 1969年7月已经将人类送到月球的表面上面。三位太空人包括 Armstrong、Buzz Aldrin 啊，三位太空人，一位留在月球的轨道上面，两位太空人降落到月球的表面。当太空人阿姆斯壮的左脚踏落到月球表面上面，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我们再思想1968年整整在神七40年前，美国已经达到这样子科学的成就。可是当这些太空人，三位太空人进入到月球的轨道，亲眼看到月球、地球在这神所创造的宇宙是如何的伟大，看到人真是如何的渺小的时候，他们禁不住就引起这样子赞叹：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混沌虚空，圆面黑暗。他们三位太空人一同来念这创世纪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神创造宇宙的记载。曾经有一个故事在太空界里面经常流传的，非常有意思。说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位日本来的一位新闻记者，听到太空人的广播非常的感动。他说，哎，这太空人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实在讲得太好了。可是呢，他手边没有新闻稿，因为太空人那个时候在广播的时候并没有一些新闻稿，所以他就打电话到太空总署在詹森太空中心的公关室，那由公关室的一位官员所接的电话。这位日本记者就对他说，刚刚三位太空人所念的这一段，请问有没有新闻稿以及全文，我们可以发录到我们的报章杂志回去呢？那位公关室的这官员想想以后说，很有意思。他说，请问您住在什么地方呢？这位日本的新闻记者就说，我现在住在酒店里面呢。他说，哎，那在你酒店你的房间是不是旁边有一个床头柜呢？他说，是啊，有啊，是有个床头柜。他说，很简单嘛，你就到那床头柜里面去把抽屉打开来，里面是不是有本书呢？上面写了两个大字叫 Holy Bible。那位新闻记者当然了解了，他就到那个抽屉里面一打开来，的确的，里面就有本书，上面写的叫做 Holy Bible， 神圣的圣经。那位公关室的主任就对他说，请您打开来他的第一页，这些太空人所说的全文就记录在上面，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的第一章。让我们静下来思想一下，在40多年前，人类在科学上面有这样子成就，似乎可以觉得非常的自豪，似乎可以看到人已经征服了太空，征服了自然。可是这三位太空人，他们的反应却相当的不同。当他们看到这宇宙的浩瀚，宇宙的伟大，对地球所传回来的广播，他们所说，愿各位有一位美好的圣诞佳节，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这三位太空人当然都是信神的基督徒，他们所念的就是基督教的圣经创世纪。Thank you. 请问在一个科学最发展最先进的国家，在这最先进国家当中最先进的机构太空总署太空中心，在这太空中心里面所训练出来这一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太空人，当他们来到太空当中，在月球上面看到地球美丽宇宙的浩瀚，他们的感叹是什么呢？他们所对地球上面所说的这些话最重要的一个广播是什么呢？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接下来在太空总署跟美国的邮局合作呢，就出了一个重要的纪念邮票。这纪念的邮票这张图像是在网站上面大家下载最多的一张图片之一。这张图片大家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远景背景就是看到地球冉冉的上升，看到有蓝天，有白云，有深海，远远的看到地球，然后看到前景呢，就是光秃秃一片的黄土的月球。这张照片就是这阿波罗第八号的太空人所摄影照下来的，然后在那张邮票上面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上面写到 In the beginning God， 四个英文字 In the beginning， 起初 God 神，因为有神创造这宇宙，所以人才能够去研读研习这宇宙，人才能够了解这宇宙，所以人才能够发展出来有太空船能够到月球的表面做探测，然后从月球的表面上面回顾看到地球的时候，真是赞叹到神的创造是如何的伟大。在一个最先进的国家最先进的机构宇航局太空总署，在里面最先进的批科学家太空人所传回来最重要的信息，却是创世纪第一章。那请问科学与基督教的信仰是否有冲突呢？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拉科学的后腿呢？还是基督教的信仰事实上帮助了这些科学家能够来探讨大自然，来研究科学呢？我们下一次再见。